下面我们讲古诗之吟唱。第一节呢，先讲诗与乐的关系。我们说的古诗，是指中国古代的诗歌。诗歌作为今天的一个双音节的固定语词，它所指向的是诗。那用于歌唱的诗意的文字呢，叫歌词，不叫诗歌，也不叫歌诗。那么叫歌词呢，或许呢和这个可以歌唱的宋词呢，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诗所以与歌合称，因为呢诗呢最开始啊都是可以歌唱的，有很强的音乐性。李记的《乐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故歌之为言也，常言之也，乐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常言之，常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毛诗大序》里面也有类似的话。汉代郑玄的注解是这么说的：常言之，引其声也；嗟叹，贺序之也。可见诗是常言，是比普通话语更能够强烈的表现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尽管是否完全入乐在历史上有争论，但至少在孔子的时代都是完全可以歌唱的。关于《诗经》是否完全入乐，历史上呢有不同意见。一种呢认为《诗经》全都是乐歌。那宋代的郑樵、明代的朱载堉、清代的乾隆皇帝都是全为乐歌说的代表。郑玄在《六经奥论》《诗经·国风变》里面说：古者三百篇之诗皆可歌，歌则各从其国之声。周昭王宾之诗同出于周，而分为四国之声。悲雍卫之诗同出于卫，而分为三国之声。盖采诗之时，得之周南者系之周南，得之昭南者系之昭南，得之王城与宾者系之王城与宾，得之悲雍卫者系之悲雍卫。就是说他这个采诗呢，他是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国别来划分的。同一个地域国别不同，它也呢就分别系于各国的那个名下。就他说盖歌则各从其国之声。明代朱载堉在《湘隐诗乐谱》中就说得更加明白了。他说古诗存者三百余篇，皆可以歌，而人不能歌者，患不知音耳。苟能神解意会，以音求之，安有不可歌之理乎？臣常取三百篇诗，一一弦歌之，始信古乐未尝绝传于世。那乾隆在《诗经乐谱》的序中说：诗三百篇， 皆可歌咏者也。魏晋时尚有文王、陆明四章，但未著公调，学者茫然不知耳。顾颉刚先生也写过一篇《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这样一篇文章，这个呢就都是认为《诗经》中的诗全都是可以入乐的乐歌。另外的一种观点呢，认为《诗经》中的诗有入乐和不入乐之分。宋代陈阳、程大昌都主张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图诗。明代焦红也从这个说法，清代顾炎武在《日之录》里面也说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他认为呢变雅之诗是不入乐的。那顺便说一下，林东海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说南与风。他提出的新见解就是说，南就是风，两者是一回事儿。十五国风开始都称为南，风的称谓是相对比较晚出的，而南呢，原本是一种乐器。围绕《诗经》入乐不入乐，今人提出的观点呢是，如果南、风、雅、颂要都是音乐的名称的话，那我们就用不着讨论什么诗篇入乐、什么诗篇不入乐这样的问题了，而应该考虑《诗经》是从图歌变成乐歌的呢，还是呢原本就是为了奏乐而创作的乐歌。但是啊，这个问题很难具下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呢，《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明确的说过，305篇孔子节选歌之，就是说在孔子的时代，《诗经》中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里面说，风是民俗歌谣之诗，小雅是宴享之乐，大雅是会朝之乐，臣妾之词，颂是宗庙之乐歌。那么朱熹的观点呢，就是说有的呢是乐歌，像雅颂呢是乐歌，风诗呢是就是图歌，它是这样分的。那到了墨子的墨子的这个《公梦》，实际上还有这样的说法，就是颂诗300，歌诗300，玄诗300，舞诗300。也就是说，在墨子的时代呢，这个诗是可以颂、可以歌、可以就是可以弹奏，也可以呢舞蹈。所以清代的钱承之就说了，是300篇不读可歌，亦背乎玄武之音节矣。钱承之的话呢是严宜敦在《读诗志疑》里面引述的。那可颂、可歌、可玄、可舞，就是300篇在春秋时代的一个情况。那大概呢到了秦代以后，诗经的音乐性就丢失了。诗经中的传世乐谱都是唐宋以后文人的逆作。我简单介绍一下诗经乐谱的情况。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载有宋代赵延素所传的这个诗经乐谱叫 风雅十二诗谱。据说呢，这个风雅十二诗谱就是唐代开元时期湘饮酒里所用的乐曲。它的这个谱子呢都是律吕字谱，就是以十二律吕的名称来记这个音乐曲调中各音的这个音高，一字配有一音。这个十二律吕呢，比如说关关雎鸠，他就在这个字下就配了，比如说像黄字，那就代表的是黄钟，大代表大吕，太呢代表太簇，就这样，就说他是把十二律吕的字就是配在这个诗经的文字下面来表示这个歌唱的一个音高。后来这个元代的熊蓬莱就把它称为是诗旧谱，熊蓬莱自己做的呢他就称为是诗新谱。诗新谱呢一共有十七篇。明代朱载堉为诗经呢写过琴谱，在律吕经义内编还有律吕经义外篇，还有湘饮诗乐谱中也都有拟诗乐之作。清代的乾隆皇帝对朱载堉的工作很不满意，所以呢就在乾隆五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788年，下令再编一个诗经乐谱，刊行了一部卷帙颇为不小的钦定的诗经乐谱。乾隆命人修撰的律吕正义后编中间也有诗乐谱，但是今天的人呢认为这种出自宫廷的逆作比文人的这个逆作更加的脱离历史，无甚可取。但是呢诗经乐谱呢它毕竟呢传达了一个诗经可以歌唱的这样一种信息，那我呢就试着用简谱翻译了诗经乐谱中的几首风诗，调式呢都是很平缓的，很接近呢庙堂音乐或者是宗教音乐。在这里呢我可以示意性的唱几句，因为我也不是歌唱家，五音不全，但是呢如果不唱的话呢大家总是觉得隔一层，所以呢我就还是献丑唱那么几句示意性的。比如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就是谱出来，用简谱译出来呢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这里面呢我选译的呢是它的那个是箫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致就这样。还有一项那个中思，中思语，显显兮，宜尔子孙，振振兮。那么唱的时候呢把兮字呢一般的都给唱成哦。中思语，显显哦，宜尔子孙，振振哦。下面就顺便说一下这个宫阙谱和简谱的这个对弈问题。那宫阙谱这个地方这个尺呢应该念成扯。宫阙谱是中国音乐的传统记谱方式之一，按这个上扯宫凡六五乙，就按这几个字来表示呢地高的七个乐音。在高八度的时候呢就在这几个字边上再加上个单立人来表示，低八度的时候呢这个上扯宫凡六五乙的这个六五乙三个字就改成了和四一，其他的呢就是用这个墨笔加上一撇来表示。 比如说就是上下的这个上哈，他写完了最后一笔，上下的最后一笔以后再加上一撇，撇下来就表示呢是低八度，就是低音。夏承焘先生呢做过这个律吕对音表，看起来啊挺复杂的，我呢认真的研读过，可是呢总感觉还隔着一箭之地。从这个实用的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呢做一个简化的处理，就是把宫扯音阶表示为呢就是先是和四一，然后呢再加上上扯宫繁六五乙，那么后面还可以加上单立人表示高音。那么和四一在前头，就是上扯宫繁六五乙，表示的就是最基本的哆瑞咪发嗦拉西。那这个和四一呢就是低音的嗦拉西，但是这样排下来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排法。但是那个在这个古代的音乐里面，它不可能就是上就是高八度和低八度同时都跨过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基本排法，就是咪是对应的是宫，在这个对应的关系下面呢可以改动一下，就是让拉来对应这个宫字，这样的话呢就不是从低音的扫拉西的扫开始了，就直接从那个哆瑞咪开始，那排下来呢从那个和字来对应哆的话，就是那个哆瑞咪发嗦拉西再加上高音的哆瑞咪，就是只要是音阶关系不错乱，我们就可以大致把这个宫扯谱译为简谱了。我就是按照这种音阶关系来翻译诗经的，可以看一下诗经乐谱官居的这个箫谱。这个诗经乐谱呢大致是按照箫笛钟琴瑟就来划分的，那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段呢它是先用箫谱来写一遍，再用笛谱谱一遍，然后一直排下来，排到瑟谱以后呢再排第二段，就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再从箫谱排到瑟谱排下来。那么就说把这个乐器这几样乐器合奏呢，那就是中国式的交响乐。